主内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，大家好。今天我要读的经文是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四节到四十六节。
对不起。
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，欢欢喜喜地去变卖一切所有的，买这块地。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，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，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，买了这颗珠子。这是神的话语。
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这时候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，让你的话语来挑战我们，激动我们的心。愿主你带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与我们同在。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在想说，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觉得珍贵的东西。我不晓得你觉得最珍贵的东西是什么，你愿意花怎么样的代价来拥有或者是保存你觉得珍贵的东西。像在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两个比喻，它告诉我们说天国是宝贵的。第一个比喻在第四十四节说，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，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，来买这一块地。今天如果我们有贵重的东西，我们觉得收在家里不安全，我们会怎么做？我们会收在银行的保险箱，或者现在有一些保安公司也有提供保险箱的服务。但是在耶稣的时代，那时候没有保险箱的服务，所以那个时候的人通常就会把贵重的东西埋在地里面。你说今天还有吗？还有啊，在中国不是有一些人家把几十万埋在地里，结果挖出来的时候都烂了。而如果有一户人家在耶稣的时代，他们要出远门，他们就把贵重的物品埋在地里，然后出门去了。假设很不幸的，这一户人家出游的时候他没有再回来了，那么他所埋藏的物品就成了等待被发掘的宝藏。在耶稣的比喻当中，就有一个人在田里发现了埋藏在地里的宝贝。这个人很可能是一个雇工，被聘请在田里干活，这样他就偶然的他就发现了这个宝贝。根据耶稣时代的那个法律，如果你发现宝贝的话，你可以收的，你找到，哎，你有福气了，你可以收那个宝贝。所以这个人其实当他找到宝贝的时候，他可以拥有这个宝贝，但是他却没有马上拿了就回去，他反而把那个宝贝先藏起来，然后他接下来做什么？他很高兴的去卖了他所有的一切东西，为了要买这块田。他为什么需要这么做呢？耶稣没有解释，但是我们从比喻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，这个人真的很想要拥有那个宝贝，所以他就要除去一切会失去宝贝的可能性。因为如果他发现这宝贝就把宝贝带走的话，会发生什么事情？可能聘请他的那个雇主就会来追讨拥有宝贝的权利，说我是聘请你来帮我找宝贝的，所以现在你找到的话，那个宝贝是我的。所以这个人为了确保能够得到那个宝贝，他就选择卖了他所有的一切去把那个田给买下来。 而第二个比喻在45到46节，就说到天国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，他就遇见了一颗重价的珠子，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，买了这颗珠子。今天大概我们不会觉得珍珠是很宝贵的啊，你没有听过人家求婚是用珍珠，有吗？大概很少听到啊。今天大概你要的话，你会用钻石啊，因为钻石是最宝贵的。但是在耶稣的时代，珍珠是属于珍贵的珠宝，所以在比喻当中，做买卖的商人他要找好的珍珠。商人是借着买和卖物品来赚取利润，所以作为一个商人的话，他的眼光肯定是锐利的，他肯定能够判断一件物品到底是不是有价值。而这个商人，他终于找到一颗很好的珍珠，他觉得这珍珠有很大的价值，所以他毫不犹豫的就卖了他的一切，把那珍珠给买下来。所以在这两个比喻当中，耶稣说天国好像埋藏在地里的宝贝，天国好像那大有价值珍贵无比的珍珠。耶稣要告诉我们什么呢？耶稣要告诉我们，天国是很宝贵的。好了，结束了没有？短短的三节，但是我在想说，我们还是有很多可以学习的。我们可以有三方面的学习。第一，天国是宝贵的。当我们在看的时候，我们的了解可能跟耶稣那个时候的门徒的了解是不一样的。当耶稣在讲这两个比喻的时候，耶稣的门徒不一定明白耶稣所说的天国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回事，因为在犹太人的观念当中，天国是神从大卫的后裔当中兴起一位王来重新建立治理以色列，并且审判以色列的仇敌。而犹太人所期待的天国其实是在地上的一个国家。但是耶稣在被钉十字架、受死、埋葬、复活、升天之后，并且圣灵降临，门徒才明白啊，原来耶稣的到来是要拯救他们脱离罪恶。而耶稣所说的天国是一个神作王掌权的国度，这个国度不是在地上的国家，也不受到地界的限制，而是完全属于神的国度。而我们今天比较有福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有圣经，从圣经当中我们能够更加了解到天国的宝贵。当我在预备的时候，我就想说我要怎么样描述这个天国的宝贵呢？因为耶稣在这两个比喻当中所要带出来的就是说天国是非常宝贵的。这样我在想，我要怎么样告诉你们天国是宝贵的。我就想说，或许就问你们，你们拥有最宝贵的是什么？你们所拥有的最宝贵的是什么？钻石、耳环、钻石戒指、钻石腰带，那些都是很珍贵的。或者是啊，花花绿绿的钞票，很现实啊。但是这些都是有用的。但是当然我在想说，当你有财富的时候，你要有命去花，对不对？如果你有财富你没命去花，那一些财富有什么用？所以我就想说，这样的话生命应该是最宝贵的，而天国就是你得生命的地方。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神创造了天地万物，也创造了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。但是发生什么事？亚当和夏娃不愿意被神所管理而反叛神，这就是罪。罪带来什么后果？罪带来死亡。 但是神因着他的爱，他对人的爱，他要人得生命。人要怎么样才能够得到生命呢？人要回到神那里去，成为神的子民。所以我们从圣经当中，我们就看到神让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世界。而耶稣来到这世界的时候，也拓展了天国，天国因着耶稣的到来而展开。而天国刚才说是由神掌管作王的国度，这样的国度不允许的是什么呢？不允许的是罪的存在。那谁能够进天国？但是神要人进入天国，要人得着生命，所以神就让耶稣来到这世界，让耶稣代替人的罪死，让人能够因着信靠耶稣而进入神的国度，因着信靠耶稣罪得赦免，成为神的子民。所以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，天国是宝贵的，因为唯有当我们成为天国的子民，我们才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。天国是宝贵的，因为神让他的独生子耶稣代替我们的罪死，让我们因着信靠耶稣能够罪得赦免，进入天国。天国是宝贵的，因为这个世界将要成为过去，天国要完全的降临。所以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们，天国是宝贵的，因为唯有当你在天国里面，你才能够得着生命。而神为了要让你得着生命，他甚至让他的独生子代替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。为什么？就是要让我们能够因着信靠耶稣进入天国，成为天国的子民。天国不只是宝贵的，再来到我的第二点，天国也是向人展示的。在这两个比喻当中，我们看到耶稣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，给我们的感觉好像那个宝贵的东西是隐藏的。你为什么要藏东西呢？你藏东西就是不要给人家看见。好，就好像我相信我们这里应该没有吧，好，常常看那些华语片，好，太太都有私房钱，私房钱是在哪里的呢？当然是收起来的，不然的话丈夫找到丈夫就拿去花了。所以为什么你藏？不要给人家找到。这边讲到说天国就好像宝贝藏在地里，给我们的感觉好像是哎，神不要让人找到天国，是吗？不是啊，因为你在接下来的你就看到耶稣的比喻里面说人遇见了宝贝在那边，这个人他去工作，他没有想到要找宝贝，但是他却意外的没有想到的，他就碰到了那个宝贝。就好像我们当中有好多的人，有谁是积极的在找，哎，哪一个是真的神？我为什么活着？当然我不是说没有人这么做，啊，一定有一些人也是这么做。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很忙，忙着家里，忙着工作，忙着好多的事情，根本就没有想到天国是怎么一回事。但是很意外的，我们就遇见了。神可能就借着我们周围的人告诉我们天国是什么，那个不是我们原本想要知道的，但是就有人告诉我们了。在第二个比喻里面，你就看到，哎，那个买卖的人，那个商人，他要寻找好的珠子。其实好的东西，珍贵的东西，很多时候都是可遇不可求的。这个人要买上好的珠子，他去哪里找？ 他也不知道，他就是找。但是很奇妙的，他找到了。天国就好像那贵重的珠子，但是这个买卖的人找到了。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也可能寻求，哎，哪一个是真神？为什么我们要活着？我们活着的意义是什么？当你在寻求的时候，你真诚的寻求的时候，你就寻见了。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，天国是向人展示的，因为神要人进到天国，神要人成为他的子民，神要人得着他所要给的生命。天国是宝贵的，天国也是向人展示的。第三点，天国也必须是你看为最宝贵的。天国本身是宝贵的，天国也能够让我们找到。但是当我们在遇到天国，当我们在找到天国的时候，我们的反应是怎么样？在这两个比喻当中，碰到的人都有同样的一个反应，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？他们卖掉一切所拥有的，只为了一个目的，就是要得到那个宝贝。这两个比喻中的人的反应可以有两方面的解释。第一方面是，天国是值得你舍弃一切的，所以比喻中的两个人，他们一个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，另外一个人却是当机立断的去变卖一切，目的都是一样，为了要代表那天国的宝贝。这是第一方面，天国是值得你舍弃一切的。第二方面呢，天国要求你把它看为最重要的。因此这两个比喻中的人，他们需要变卖一切，为的就是要得到那代表天国的宝贝。也就是说，如果那个买卖的人他有很多的财产，可能他有五颗次等的珠子，他说，哎，我可不可以只卖掉四颗我去得到那个宝贝？不可以，因为你凑不足那个钱。所以在这一边第二方面的解释是，天国要求你把它看为最重要的，你需要舍弃你的一切，你要愿意舍弃你的一切去得到它。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解释这两个比喻中的人的反应呢？他们的反应是因为天国值得他们这么做，还是天国要求他们这么做？我想两者的成分都有。我们知道天国是宝贵的，天国肯定是值得我们舍弃一切的。但是我们也看到耶稣要求他的门徒把跟随耶稣放在最重要的位置。在马太福音第八章20-22节，有一个门徒要求耶稣说，你先让我回去埋葬我的父亲，先去孝敬他的父亲到他终老。耶稣的回答是，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，你跟从我吧。耶稣要这个人跟随他，把他放在亲情之上。在马太福音第10:21-22节，耶稣预先提示门徒他们将面对逼迫。耶稣这么说，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，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。在这里耶稣要求门徒把跟随他放在比自己生命更重要的位置。 在马太福音第十九章十六到二十二节，我们很熟悉这样的一个故事。这故事是说，有一个年轻的财主，他来问耶稣说要怎么做才能够得到永生。耶稣啊，他变卖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，然后要这个年轻的财主来跟随他。大家知道那个结局，那个年轻的财主忧忧愁愁地走了，因为他在五七芝麻有很多的产业，在耶那个是耶路撒冷，我们是新加坡。好，所以因为这个财主，年轻的财主有很多的产业，耶稣要求跟随他的人把耶稣放在比一切的产业更重要的位置。所以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因为耶稣的救恩，就是耶稣代替我们的罪时，使到我们得以进入天国。基督徒常说耶稣的救恩是免费的，大家有听过吗？来相信耶稣，因为这救恩是免费的。的确，这救恩是免费的，因为它是无价，它的价值超过一切，你没有办法来买到耶稣基督的救恩。这救恩是神因着他的恩典赐给我们的，但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却不是廉价的。耶稣的救恩不是你在廉价商店所买的跳楼货或者是伪造品，耶稣基督的救恩对我们是有所要求的。那个要求是什么呢？就是如果你信靠他，跟随他的话，你就要把耶稣放在比亲情、财产，甚至自己的生命更重要的位置。但是，刚才我们看了，天国是宝贵的，所以天国是值得你这么做。为什么？因为只有神才能够给你生命。所以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们，天国已经因为耶稣的来到而降临，而你唯有借着信靠耶稣才能够进入天国，成为天国的子民。天国是神掌权作王的国度，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将要回来进行审判，耶稣在回来的时候，所有的死人都要复活接受审判，那时天国将完全的降临，神要除去死亡、悲哀、哭号和疼痛，而所有信靠耶稣的人都要永远与神在一起。所以天国就好像宝贝藏在地里，你遇见了这宝贝，你的决定是什么？天国就好像一颗重价的珠子，现在你遇见了这珠子，你的决定是什么？或许你决定要得着天国，就是要信靠耶稣，但是这样的决定会使到你遭受亲友的压力，甚至是伴侣或者孩子所给你的压力。或许你的决定要得着天国，使到你需要改变一些生活上的习惯，可能你习惯当四只脚的马跑的时候，你就要去给他一些的钱，希望能够获得更多。这些的习惯可能你需要完全的抛弃，如果你相信耶稣的话。但是天国是宝贵的，我盼望你能够好像那比喻当中的人这样，能够舍去一切，为的要得着这天国的宝贝。对已经决定了接受信靠耶稣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在天国里面成为天国的子民，那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把神放在一切之上， 我们的工作，我们喜欢做的事情，我们的生活习惯，或者甚至我们所拥有的财富和知识，我们是不是在无意当中把这一些都放在神的上面，还是我们把神放在这一切你所拥有的一切之上？在英国伦敦举行的奥林匹克刚刚闭幕不久，我想所有的运动员都会盼望参加奥运会，特别是训练已久、成绩卓越的运动员，更希望能够在奥运会得到奖牌。在1924年，在那一年也是奥运会的年份，而那奥运会是在法国的巴黎举行。在那个时候，在英国的苏格兰有一个很有天赋的短跑选手，他是跑100米的，他的名字叫艾利克·利德尔。大家都很看好这个人能够在巴黎的奥运当中得到金牌，但是就在奥运开始的前几个月，赛程公布了，而100米赛跑的项目是在礼拜天进行。如果你是艾里克利德尔的话，你会怎么做？因为这100米的赛跑的金牌你是十拿九稳的，你会参加这比赛吗？或许我们会说，那有什么问题，我们又不是每一个礼拜向神请假啊，神会明白的，就是那一个礼拜嘛，我需要参加比赛啊。又或许你会说，哎呀，最多嘛，我参加完比赛之后我就去找一间教会啊，他的礼拜是比较迟的，这样我能够去参加礼拜，这样我又有去参加比赛，又有去参加崇拜，那不就好了吗？但是艾里克·利德尔在知道赛程之后，他就公开的表态说，礼拜天是他敬拜服侍神的日子，他不参加礼拜天的比赛，所以他就决定放弃他所拿手的100米赛跑比赛，转而训练自己去参加他不拿手的200米和400米的赛跑。我们可以想象，举国上下都在看好这个人拿一个奥运的金牌，但是他现在既然因为说赛跑在礼拜天，我要敬拜服侍神，我不跑，你说那个后果是怎么样？我们可以想象他一定是面对很大的压力。就在奥运100米赛跑进行的礼拜天，艾里克·利德尔就在巴黎的一间教会讲道，在那边做教导服侍神。这位弟兄他把敬拜和服侍神放在一切世间的荣誉和压力之上，而神也祝福他，结果他在奥运200米得到铜牌，在400米他居然很意外地得到金牌，而且他的那个跑的姿势是从来没有人看过的，是面向着天跑的。你去看奥运400米，有谁是这样跑的？但是他就是这样的跑完，而且拿到金牌，破了纪录。这两个奖牌是艾里克·利德尔没有想过会得到的。在这一边我要告诉你们是什么，是不是告诉你们，你们舍去的神会给你更多？啊，不是啊，我不是这个教导，我是要告诉你们，这个弟兄艾里克·利德尔，他把神放在他生命当中最高的位置。而这个弟兄， 他后来就到中国去宣教，在二战的期间就死在山东潍坊这个地方。他一生服侍敬拜神，把神放在最高的位置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是不是也像这位弟兄一样，我们一生把神放在我们最高的位置？我需要问我自己这个问题，而你也需要问你自己这个问题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阿爸父上帝，这时候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要为着你的救恩向你献上感恩。感谢阿爸父上帝，你因着你的爱，你拯救我们，你让天国降临，你让我们能够因着信靠耶稣而进入天国，成为你的子民，得着你所要给我们的生命。主啊，我们为着你的恩典向你献上感谢。主啊，我们也要为着自己来到你的面前，求主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认识了你之后，上帝啊，我们实在能够看重你所给我们的救恩，把你的救恩常常的牢记在心里，也把你放在我们生命当中最真最高的位置，好叫我们在我们一生当中，我们都能够来敬拜你，来服侍你。阿爸父上帝，我们求你帮助我们，与我们同在。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